好，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1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匍匐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住住的圣所。神在其中，神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止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的，我们今天的讲员是中孙弟兄啊，题目是在安息中认识永生的上帝。
UCBC 教会的弟兄姐妹，祝你们主日平安蒙福。我是去年一整年在 WPGBC 进信会，就是早上在这间教堂聚会的教会实习的实习传道人旧三，中文名是孙肖宇。然后呢，这个感谢宋牧师，也感谢WPGBC 教会的菲利皮牧师，能够介绍我来这里给大家做客做讲员，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我的讲道经文是诗篇46篇，主题是在安息中认识永生的上帝。刚才我们已经聆听了上帝在诗篇46篇中的话语，谢谢弟兄的朗读。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是怎么理解这篇诗篇的信息的呢？就是，我并不是要考大家主日学的标准答案，因为相信大家都知道如何进入一个主日学模式，然后回答说，上帝当然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主日学教给我们的正确答案。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危险和困境的时候，要如何向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寻求帮助或者保护呢？这篇经文中最令我费解的部分就是“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就是第十节。那么，为什么安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呢？那么，我们需要看一下，这篇诗篇它的背景。圣经学者一般认为，诗篇46的作者是旧约中南方王国犹大国的国王西西家，公元前700年。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国王拥有世界上最强和最大的军队，他用这支军队征服了周边的所有国家，他还入侵了上帝子民的北方和南方王国，然后还围攻了耶路撒冷。他在围攻圣城的时候，亚述王的使者就要求西西家王和所有居民投降，放弃这座城市。他试图用亚述国更好的食物和物质财富去诱惑上帝的子民。这位使者他就嘲笑犹大的军事力量，指出犹大国的盟友都是很软弱和无力的。他甚至还声称亚述国就是耶和华派来摧毁耶路撒冷的。同时，亚述帝国的使者还亵渎上帝，声称他的帝国已经摧毁了周围所有国家和他们的神。 所以他诱惑耶路撒冷居民放弃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任。结果呢，亚述大军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上帝的子民最后取得了胜利。所以上帝的子民究竟是怎么战胜世界上最强的这一支军队的呢？是因为人数和破坏力比对方更强大吗？并没有。亚述使者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嘲笑他们说，你们耶路撒冷根本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兵的，即便我们给你们西西家王2000匹马，你们这座城市也很难找出2000个骑手来。那么上帝的子民是不是在战略上比亚述人更聪明呢？事实上，亚述人在这场战役之中所体现出来的聪明狡猾根本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不能比的。因为这位亚述的使者他在劝说上帝的子民投降的时候，他故意使用了犹太人的方言，犹大人的这个就是方言，就是让耶路撒冷的居民可以听懂他的这个劝降的信息。那么上帝的子民难道他是就这么无视兵临城下，然后吃喝玩乐，然后在吃喝玩乐中就赢得了这场战争吗？事实也并非如此，因为吃喝玩乐并不等于安息，更何况如果有几千支弓箭瞄准着我，我肯定是吃不下饭，也玩乐不了什么。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子民靠着顺服和悔改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西西家命令子民面对亚述使者的挑衅要沉默，不要回答他。西西家他为百姓树立了顺服和侍奉上帝的好榜样，因此百姓愿意顺服他，不为敌人的试探和挑衅所动。面对大军压境，西西家没有穷兵黩武，而是披麻蒙灰向上帝悔改，承认耶和华是永生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西西家祷告说，上帝的子民要因认识和宣认上帝而得胜，被亚述摧毁的所谓各国的神像不过是木头或者是石头所雕刻的偶像，上帝的子民却要因为相信上帝的供应和保护而最终得胜。而上帝呢，也兑现了他的应许，所以他降下神迹，一夜之间摧毁了亚述人185000人的大军。有人可能会质疑说，等一下，严格的来讲，上帝的子民并没有赢下这场战争，因为这是上帝用神迹帮子民打赢的。确实，这场战争的本质其实并不是靠拼刀拼枪拼武力，而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亚述帝国是一个建立在死亡和毁灭的权柄之上的帝国，这个帝国妄想用暴力和霸权碾压一切，可是竟然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所拜的这一位上帝耶和华没有神像，而且禁止子民为自己制造偶像。这位耶和华上帝宣称自己是独一的真神，却没有穷兵黩武使用暴力去征服这个世界，这超出了亚述帝国的理解和想象，因此亚述帝国想用自己倚仗的一切去征服这个民族，要么用暴力摧毁这位没有神像的耶和华和他的子民，要么也可以用各种东西去诱惑他的子民放弃他。因此这场属灵战争中，敌人的策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物质层面的诱惑，我们亚述的食物生活条件更好，如果上帝的子民接受了这种诱惑，打开了城门，等待他们的将是奴役和流放。二是他们的第二个策略呢，就是以平等的合约为幌子去劝诱上帝的子民投降，如果上帝的子民中计，就会受到虚假的平等与和平的蒙骗，从而进入偶像崇拜的泥潭之中。那么敌人的第三个策略是激将法，亚述帝国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比自己在军事力量上要弱小很多，所以他们挑衅其中的居民出来跟他们决一死战。同样，如果上帝的子民上当了，他们就会中了敌人的圈套，被屠杀殆尽。但是上帝也有自己的策略，面对敌人的物质诱惑，
他向耶路撒冷的居民承诺，他不仅要让耶路撒冷生存下来，还要让他繁荣昌盛。换言之，不要被敌人许诺的丰衣足食给骗了。我比任何人都更懂你们所有的需要，毕竟是我创造了你们，并拣选了你们。所以上帝的子民就信靠他。上帝通过西西家命令子民要原地休息，保持沉默，不要中了敌人的激将法，子民就服从他。上帝承诺会亲自对付嘲笑他的人，消灭他们的庞大军队。换言之，如果有人嘲笑你们信靠的上帝，别跟他们争吵，别想着用嗓门去压倒他们，也别想着按他们的游戏规则去压倒他们。我会让他吃到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于是上帝的子民就顺服信靠他，静默安息，而没有中敌人的计谋。因此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收获了前所未见的伟大神迹和启示，让他们的生命都得到了更新变化。在这场危机之前，上帝的子民只知道耶和华是藏在至圣所里看不见的神，不知为何呢憎恨偶像崇拜。但是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他们认识了耶和华是在极难中回应子民祷告的永活真神。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现在更加明白诗篇第四十六篇的意义。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希望这些话不再只是主日学告诉你的标准答案。对于那一天得救的每一位耶路撒冷居民来说，这些话都是对永生上帝真诚的赞美和感恩，因为他们在上帝圣洁的供应和保护中静静地经历了上帝，因为他们见证了上帝如何为他的子民折断弓箭和长矛，因为他们看到剩下的敌人在恐惧中逃跑，将耶和华的圣名和他的伟大事迹传到更多的国家去。其实呢，在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前，我曾经是一个强硬的无神论者。我跟亚述帝国的想法一样，我还曾经想要打败上帝和他的子民。我当时的策略之一就是证明圣经是假的，因为我曾经被教导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虚假错谬的，是聪明人编造出来操纵其他比自己笨的人。然而当我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无法理解。摩西在旷野遇到上帝，摩西就问上帝的名字是什么，上帝说自己是我就是，或者和合本的翻译是我是自有拥有的。如果旧约的信仰确实按照我的想法来说是摩西为以色列人发明的一种操作弱者的宗教，那么摩西为什么不选择一些更强大和可怕的东西来作为上帝的名字呢？比如说摩西完全可以说上帝自我介绍说自己的名字是火焰啊、地震啊、闪电啊，或者甚至是死亡本身，说这些东西就是上帝。所以我就觉得说没道理，说不通，对于我自己的这种以前的教育来说完全不可理解。所以我就最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指着自己宣称 I am what I am,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就是这一句的这一句圣经的英文，那么这句话只会意味着我是个凡人，我就是个凡人，我终有一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世界上任何有限的受造物也是一样，无法指着自己说出我就是我所是这样的宣称。只有真正自有拥有的永活真神才能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我是自有拥有。于是上帝用圣经轻易破解了我的无神论的逻辑，他还打败了我所有其他用来挑战他的策略，让我不得不降服在他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他的话语，因为我跟亚述的那些逃兵一样，是被上帝打败以后俘虏了，然后做他的传道。但是呢，可能有人会说时代变了， 今天的挑战已经不同，在今天的北美，比如说我们这些新约中的上帝子民通常不会面临这种兵临城下的处境，然而这个世界仍然充斥着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彼此争闹和搅扰。说到争议呢，我认识的一些基督徒对最近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相当的愤怒。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这场开幕式是腐朽的欧洲对基督教文明、对普世教会的宣战，是对欧洲保持基督信仰的愚民的嘲弄和羞辱。他呼吁基督徒醒悟过来，奋起抗争，以免北美陷入同样的黑暗。那么我部分同意他的这些话，但是我没有他那么愤怒，只是我也深感悲哀，我为自己在这场巨大争议中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悲哀，我为自己无法平衡地向保守派和进步派给他们带来同样更新变化的信息而感到悲哀，我为这场争议之后必然更加剧烈的两极化，基督徒之间的两极化而悲哀。有些弟兄姐妹，我觉得呢，似乎是中了公元前700年亚述人围困耶路撒冷时的一种圈套，所以呢，就中了激将法，想要比亵渎上帝的人更加的大声、更愤怒、更咄咄逼人，然后这样来赢得上帝的子民的胜利。那么这个呢，也让我感到悲哀。所以，当我们对人们侮辱基督的行为感到愤怒，并且要求他们尊重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真正传达出来的是什么。我们是否是在告诉不信基督的那些人，我们要求你们的尊重，我们必须比你们声音更大，我们必须比你们看起来更厉害，不然我们就无法荣耀我们的上帝。如果这就是我们通过愤怒向他们传达出来的信息，那么今天的世人不把我们这个群体或者上帝的荣耀当回事，我觉得可能也不足为奇。另外呢，如果奥运开幕式上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一种挑衅，是一种故意激怒基督徒的阴谋，好让基督徒失去冷静、失态并且失言，那么也许这种挑衅已经起到了它的效果，已经成功了。因为开幕式上的一些表演者，他在这个巴黎奥运开幕式以后就收到了死亡威胁。其实如果我们去翻一下圣经的新约，我们会看到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们也曾经试图用暴力去捍卫耶稣。路加福音记载，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当时在耶稣和使徒们去到他的村庄的时候拒绝了耶稣，所以使徒雅各和约翰就问耶稣要不要降下天火来毁灭这个村庄。耶稣的回答是，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因为人子来不是要毁灭人的生命，乃是要拯救人的生命。使徒彼得呢，也曾经在耶稣被捕的时候试图抽出自己的佩剑来捍卫耶稣，他甚至还割下了敌人的一只耳朵，但是彼得也因此受到了耶稣的责备。大家还记得耶稣是怎么责备他的？对，收刀入鞘吧，因为凭刀剑所生的必死在刀剑之下。然后而且耶稣不单像这样责备彼得，还医治了那一位耳朵被割下来的人。所以我们在面对不友好的世界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诱惑，我们这些来自儒家文化背景的人对这种诱惑并不陌生。当恐惧和焦虑占据上风的时候，我自己呢就会常常不遗余力地表现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就能保住我自己和大家的面子。但是圣经却警告说，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做，我们可能会失去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蒙恩得救，我们属天的生命毕竟一定是会与这个世界的文化、与这个世界的现状产生张力的。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张力，那么其实我们也就失去了跟神的关系。所以世界的挑战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属灵战争的一种本质的一种表现。 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而是空中掌权的魔鬼。我们如果凭着血气，凭着人类的手段，是根本无法赢得这场属灵的征战。然而当耶稣受到撒旦的诱惑的时候，他为我们树立了在这场属灵征战中得胜的榜样。当撒旦诱惑耶稣专注于肉体的需要，在饥饿的时候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撒旦引诱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来，以证明上帝的大能时，耶稣就斥责他，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当撒旦引诱耶稣为世上的虚荣而向他投降的时候，耶稣就斥责撒旦，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耶稣的属灵征战策略就是不屈服于肉体的私欲，不以血气回应撒旦的挑衅，并且最后呢，拒绝虚荣的诱惑。相反，耶稣选择在安息中顺服天父，并且与天父亲近。如果我们认为奥运开幕式上面发生的事情很严重，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看看过去的2000年的人类历史。我们在这幅幻灯片上可以看到，十字架的左边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画面。那么在这个场景中，耶路撒冷的旧约子民原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变成了愤怒的暴民，要求处死耶稣来捍卫自己的宗教和传统叙事。那么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右边呢，是一幅涂鸦。这幅涂鸦创作于大约主后200年，是一个罗马的异教徒在墙上刻下来的。他刻的是一个长着驴头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信徒的膜拜。这就是在嘲笑基督徒竟然崇拜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所谓的神。那么在底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幅19世纪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创作的反基督教宣传画。这幅画把基督和传教士都称为魔鬼，并描绘了一群愤怒的群众在焚烧圣经的同时杀死了他们。可见耶稣在人类历史上所遭受的攻击、污蔑和羞辱从未停止过。然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如何回应这些攻击、羞辱他的人的？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一句话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这一切对耶稣的攻击和羞辱，是不是把耶稣给打败了呢？一方面来说的确如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罪恶、仇恨、侮辱、污蔑、羞辱，他也因此而死。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矛头指向不幸的人，我们可以先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伤口和鲜血，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罪恶和过犯在耶稣的身上造成的重量。也许我们可以带头承认，父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晓得。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耶稣胜利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耶稣甘愿承担世人的罪孽和侮辱，他的受难和牺牲所成就的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耶稣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但是他的取胜的方法并不是毁灭、压倒或者控制所有反抗他的人类，而是代替他们死去。事实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是所有偶像崇拜的终结。我们从他的受难中重生，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受难中得到灵魂彻底的洁净。在十字架上，耶稣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物质需求不是上帝，我们的能力和恩赐也不是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声量或者影响力也不是上帝， 基督徒的文化或者社会地位也不是上帝。那么相比之下，谁才是上帝呢？当所有人都以为耶稣被这个世界的恶意、侮辱和暴力打败的时候，耶稣却从死里复活了。跟随他的人因他的复活而欣喜若狂，并为之改变。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些曾经头脑发热想要去捍卫耶稣的使徒，他们也经历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之后呢，就有了新的使命和生命样式。现在他们可以静下来，安息在耶稣的生命中，认识耶稣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主。我们所有人都有过错和遗憾，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容易落入的试探和网络。大家可能都比我强，我是一个比较胆小怯懦的人，我经常屈从于压力去讨好别人。然而我相信大家不管是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误，都可以在耶稣里重拾盼望。如果我们失去了冷静，失去了耶稣的馨香，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回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蒙他的怜恤和恩惠，让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可以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来更新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选择从充满怒气和戾气的社交媒体上挪开我们的注意力，从大数据、从人工智能算法和新闻推送的逻辑中挪开我们的注意力，选择操练基督里的安息。今天我们可以把耶稣的应许付诸实践，祈求他的国度降临，并且首先降临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之中。让我们可以沉静下来，认识耶稣就是永活的上帝，并且因此而得到安息。这也是我们领圣餐的原因之一，因为永活的上帝、永恒的生命从来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他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时时刻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每日的安息和更新。我们被一个不认识你的世界所包围，这个世界嘲笑你，将你妖魔化，我们被这个世界引诱去模仿它，我们被引诱去拿起世界的武器去来去与这个世界征战，我们被引诱试图比这个世界更大声、更咄咄逼人，我们也会被引诱向这个世界屈服，放弃我们在基督里的隐秘生命与这个世界的文化之间的神圣张力。但是你教导我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未必晓得。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你的宽恕、供应和更新。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你里面静默休息，帮助我们竭力进入你的安息，因为你的国度必然实现，万国和他们的君王都将带着最好的礼物来荣耀你。阿们。感谢主。